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还有另外一次的经文，一起来。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万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兰，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感谢主，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拥抱大使命的这样一个话题。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有关于耶稣对我对你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谈到耶稣对你我的呼召有分成两种的方式，一个叫做普世性的呼召，也就是说每一位神的儿女们，耶稣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要他们遵守十条诫命啊，要他们遵守大使命啊，这些都是普遍性，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去做的事情。那也谈到有关于所谓的个别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个别的呼召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当中他的特别的带领。在上个礼拜当我们谈到我们比较焦聚在我们的耶稣对我们的这个普世性的普遍性的呼召上面，我们谈到耶稣他对我们普世性的呼召里面最基本的要让我们做三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第一个，一起来效法耶稣的生命和脚踪，成为一个得人渔夫，做世界的光和盐。今天我们特别要聚焦在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上。即使说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个别呼召，总体来讲就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说神要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跟你哥哥讲说，你要成为众人的祝福。好消息是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之前，神早就已经来先祝福我们个人了。你知道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之一。我们看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出去，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让他成为众人的祝福，许多人因他得福的时候，当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给他有两个非常伟大的应许。什么的应许？他跟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又跟他讲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对我们所有的这些门徒里，他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也是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就是所谓的大使命。好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好吗？一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当中，我们不难看到耶稣给予愿意来遵行这个大使命的人，同样有两个非常伟大的这样的应许。什么的应许呢？耶稣应许要怎么样？要给他们，让他们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应许他们说要拥有神的同在。哇，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所以跟你各位讲说，你拥有神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祝福别人。阿们吗？我们这样的祝福，你不能够给出你自己没有的东西。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就实际层面来讲，这个地方我们有几项重要的提醒。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神居首位，尊主为大。 我们知道生命的优先顺序非常的重要啊，你的顺序如果摆对了，你的生命就对。你如果把神摆在对的位置的话，你就不会让其他的人事物成为你的神啊。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耶稣怎么样来教导我们，一起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财力的意思。我们知道许多人他们愁苦的来源，就是因为他们把钱财摆在生命当中的最首位，因为他们把钱财当成神来追求，当成神来敬拜，我们所谓的拜金主义，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愁苦。当我们谈到这样的时候，哦，我们不是说金钱不重要，请你跟隔壁讲说，钱真的很重要，没有骗你。我们都明白，虽然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怎么样？万万不能啊！阿妹，跟你讲说，你很聪明，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钱实在太重要了。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意思，不是说神反对我们拥有金钱，而是说神反对我们被金钱所拥有，阿妹吗？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成为金钱的奴隶，你要成为金钱的主人，你要善用金钱。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对我们的一个教导跟提醒，要我们把金钱摆在对的位置，否则我们的生命就会陷入一团的混乱。在别处的圣经当中，圣经也劝勉我们说，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比较倾向于关系层面的。同样的，请各位也不要误会我，以为说耶稣不要我们重视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兄弟姐妹，甚至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其实你如果看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33年在世上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观念的人，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非常注重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他从小的时候就跟他的家人一起到圣殿去敬拜神，他跟他的家人一起去参加那些喜宴，参加娶亲的宴席。甚至一件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么痛苦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忘记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他最钟爱的一个门徒叫做约翰，让他继续来照顾他。哎呀，这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就是这么样的这重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要提醒我们的，同样的都是一件事情，都是要注重我们的先后顺序。他的意思说，当你把神摆在对的位置的时候，你其他层面的关系才会对，你才能够享受你的关系，你才能够透过这样的关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这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没错，许多时候要尊主为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哈，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然而往往我们以为我们付出了很大极大的这个代价，事实上我们却是领受到极大的祝福，不只是我们自己蒙福，而也能够使别人因着我们所做的决定而蒙受祝福。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证。当他这个有一天天使来拜访他，跟他讲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要怀孕生子，你所生出来这个儿子，他要成为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哇，你知道那个时候，各位想想看，玛利亚当时候是一个16、17岁的一个姑娘，她刚刚许配给别人，订了婚，但是还没有完婚，也还没有跟未婚夫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她 竟然怀孕了。你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多么难为情的事情吗？不只是这个样子，在当时的社会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接纳的，甚至于如果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许人都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女生把她打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连他的这一位非常忠厚老实的这个先生约瑟啊，他怎么样，他听到这个消息，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不想明明的来羞辱他，但是他想暗中把他给休了。哎呀，你看这个是对玛利亚来讲，这是怎么样何等大付出极这么大的代价，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跟挑战，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她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玛利亚说，我心尊主，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请你跟各位讲说，这就是对的优先顺序。请你不要忘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要被满足的对象就是神的心，阿们吗？所以说请你跟各位讲说，次序对了，祝福就跟着来。因着玛利亚选择对的先后顺序，结果怎么样？耶稣顺利的诞生了，成为世人的救主。玛利亚也因为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玛利亚也成为众人的祝福。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我们在母堂有位牧师叫做纪荣和牧师，他曾经分享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他有一位弟兄朋友，这位弟兄朋友他的家庭是经营那种钢的结构工程的这样事业，然后在这个事业当中啊，他爸爸做得非常好，有声有色，很有成就。那当他信主了以后，这一位他的爸爸就跟他讲说，哎，你就来接续来接管我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但是他说哈，这位弟兄说他的家里这个家族企业哈，有一个这个不好的这个惯例。什么惯例呢？就是他们是用回扣来取得订单呢，然后怎么样，用那种这个吃喝玩乐来摆平所有的工程的检验，是这种方式的。所以说当他熟练的时候，知道他要来接管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父亲约法三章，就跟他讲说，这个父亲啊，你要我接管这个事业没问题，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用我的方式来经营它。我的方式什么？就是不行贿也不喝酒。当他听到他父亲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就笑他说，哎呀，你这个孩子真的是有够单纯的啦，这个在现在的生意场中是行不通的。尽管是这个样子，当他开始接管的时候，他真的是遵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事情。他的作风完全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接管以后的前八个月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订单，而且他只是靠着过去的案子所剩下来的案子呢继续来运作，勉强的来存活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就这样子就要垮下来，撑不下去了。他的父亲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心里又紧张又生气，所以说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变成非常僵，变成非常的紧张。尽管是压力那么大，但是他仍然持守着一件事情，就是他要遵照神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经营他的公司，不偷工减料，尽力完成客户减收的要求，不付任何的佣金。就这个样子，以前那些旧客户一一的来离去了，就在最后一个工作执行单执行完了以后，新的旧户客户就涌进来了。一些不收回扣的要求品质的客人，他们就开始找上门了。后来这个公司到最后他的营运呢，是比以前恢复，不止恢复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容貌，而且更胜于以往。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上下游的厂商和他的公司内部的风气完全改变了，大家实事求是的，不再寻找任何的旁门走道。公司里面的员工经常会夸奖说，你这个小老板啊，真是有两把刷子，用这种方式也能够把这个公司搞起来。有趣的是，这一位弟兄告诉季牧师说，现在他那些周边的那些这个合作伙伴他们吃喝玩乐玩乐呢不去找他，但是家庭里面如果夫妻不和啊，想要闹离婚啊，儿子孩子那边啊这个吵闹啊不听话啊，他们就会说去找那个小老板啊，去找了他有办法的。各位，这是何等何等美好的见证啊。各位，当你愿意遵循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时候，神将会大大的来倾福在你身上，人们也会因你而蒙受祝福的。阿们吗？要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呢？第二个我们重要的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愿意见证神的大能和恩典，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你知道什么叫做见证吗？见证这个字，它在希伯来文它的字根里面的意思就是再做一次的意思。我们看到神在历世历代他所说的话，他所行的各样的奇妙的作为，这些事情呢，圣经都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产业哦。为什么成为我们的产业？因为这些耶稣在过去所说所行的事情，这一些事情神应许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再做一次，阿们吗？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见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话，各位还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见证复制见证，说一下来，见证复制见证。各位听过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吗？叫做神迹方程式。什么叫做神迹方程式？这个神迹方程式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有些事情可能你认为不可能成就的事情，但是因为听到某些人的见证之后，你发现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成就的，所以就这个样子，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渴望，然后你就热心的追求。当你热心的追求的时候，同样的神迹奇事再一次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叫称它为神迹方程式。各位如果有机会参加一些医治布道特会的时候，我相信你都会看到一件事情，当讲员他开始要行这个医治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之前都会有一篇信息，这一篇信息是跟什么有关系的？是跟医治有关系的，是跟释放有关系的。这些释放医治的内容有时候会取材于圣经，譬如说耶稣他的医治的瞎眼的人，长大麻风的人，哑巴，还有赶出一些这个污鬼来做这个释放的工作，他会用这个为题材。有时候这个讲员他也会用自己本身对医治的经验来讲，有时候他也会借用别人他所知道的某些人他们因着祷告而得到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经验来分享。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跟你隔壁说，就是为了复制见证，为着要让这一件事情再一次的发生。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世界著名的一位布道家，这个医治布道家 Bill Johnson。Bill Johnson 在2011年的时候，他去到台湾带领一个天国文化的医治特会，那是一个几万人的在巨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会。在特会开始的时候，有一场的这个医治特会当中，他就分享了非常强有力的信息，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个见证，他提到说他有一个牧师朋友，这个牧师朋友呢，有一次坐在飞机上，当他坐下的时候，他发现在走道的对面那个地方有一个妇人，好像坐立不安，在那动来动去，好像哪一个部分在疼痛。那个时候圣灵就跟他讲说，你去为他祷告啊。他本来想要在飞机上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的休息的，可是神对他这样讲，他就行动，就是跟他讲说这一位 这一位姊妹，你不好意思，你的背部是不是受伤了？而且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神又再次提醒他说，这个妇人两个礼拜前他的背部受伤，然后在接下去的时候他又跟这个妇人讲说，你的背部是不是在两个礼拜前受伤的？哇，那个妇人听到的时候，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跟他讲说，因为有时候神也会来告诉我，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说，好不好，我来为你做个祷告好吗？哦，这个妇人就说，好啊好啊，当然好啊。但是他的想法怎么样？想法是说，不是在那个时候祷告，是可能牧师回家的时候为他祷告。没有想到牧师说，我现在可以为你按手祷告吗？哇，那个时候那才等于是一个挑战了哈。你知道那位牧师是从非洲要飞回美国，然后从非洲坐到欧洲，从欧洲再转机要回到美国。那个时候他正在大西洋的这个天空上啊。那个时候你知道的，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跟这位妇人讲说哈，我相信神不要让你在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的时间，让你的背部仍然是那么样的疼痛。然后他听到这个妇人听的时候说，诶，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他说，好啊，那你就为我按手祷告好了。没有想到当他为这个妇人按手祷告的时候，一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马上浇灌，这个人就马上从椅子上跌到这个走到这个地方来。跌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刚好空服人员过来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很紧张，马上走过来说，需不需要叫医生啊，需不需要叫医生？那个牧师就笑笑的跟他讲说，没问题的，没问题的，这个没问题的，等一下就好了。没有想到那个妇人把眼睛张开跟那个空服人员说，我刚刚得医治了，我刚刚得医治了。他说还帮他介绍这位牧师，他这位牧师是刚刚从非洲回来的，他在非洲带领许多的机会，还有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刚刚我因为我最近两个礼拜前我的背部疼痛，然后呢他为我祷告的时候就得医治了。当他讲完的时候，这一位空服人员就看着这位牧师跟他讲说，三四年前啊、哦、我的膝盖受伤啊、哦、到现在都还没有好，你能不能帮我祷告？哇，他说好啊好啊，当然可以啊。可是呢，这个空服人员内心里面又有一个担心，担心什么？他说问这个牧师说，那如果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会跟他那个妇人一样，就躺在地上啊、哦、就蹲在那个地上啊？哇，就是很尴尬的，很诱人的，是这样子、啊、牧师跟人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了、哦、就为他祷告，好，那你就坐下来吧，你坐下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牧师看到后面排了三四个人等着为他祷告。哎呀，他那个时候就继续为第三个祷告的时候，当他在为第三个祷告的时候，他听到空服人员在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亲生女士们，我们飞机上有一位牧师，他刚从非洲的一个医治布道会回来的，刚刚他为我祷告，我的膝盖得医治了。刚刚之前又为一个妇人祷告，他的背部得医治了。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身上需要任何的神迹，请你们就走到这个头等舱跟这个商务舱中间的走道，让牧师来为你们祷告。你知道他叫 around 时候吗？宣讲之后呢，整个军只是排长龙，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在那排了，就在那个地方等着来祷告。你知道因为人很多，有一位高头大马的，有一位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因为有时候会跌倒，对不对，会倒下去，就问这个牧师说，牧师啊，你需不需要帮忙，我在后面扶吧，齁、哦、在后面叫扶着。牧师说，好，谢谢，那你就来帮忙吧。真的齁、哦、然后一段时间，哇，好多人倒下去，得一次倒下去。那个时候这个英国人又跟牧师讲说，牧师啊，你的动作能不能慢一点啊，齁、哦，你太快了，走道上没有地方可以躺的啦、哦、没有地方可以躺的。哎呀，你知道这一位牧师就打趣的说、哦、这个公司就好像赞助他这个航空公司，简直就是他的这个神医布道会的一个赞助的厂商啊，就赞助他来做这一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之后，不止这个样子，然后这个经过这个过程当中，依照这位牧师他的这个记忆里面，他说几乎所有的人来接受这个祷告的人，所有的人都得医治，而且更感谢主的就是当场就有四五个人，他们就决志要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一位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来分享出来呢？为的是要怎么样？为的是要复制另外一个神迹奇事。所以说，请你跟各位讲说，有见证一定要分享出来哦。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许多人就会因你得福，阿妹吗？第三件事情，如果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个重要提醒就是你要爱人如己，活出生命的丰盛，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爱人如己，这是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我相信也唯有当我们愿意珍惜关系，看重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心的去爱一个人，才能够去爱人如己的。谈到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多年前有一次，我有机会在美国听到一位福尔神学院的心理研究所的所长叫 Dr. Archibald Hart， 他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到他有两个外孙，这两个外孙他们的父亲呢，因为有一场的意外，所以就丧生了。有一次这两个外甥，其中那位当哥哥的他生日，所以就开一个生日的 party。 在生日 party 当中，这一位做弟弟的人，他就拿了一份包装的很好的一份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你知道外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人家送你礼物的时候，在这时候热闹的 party， 他们就当场就会解开，对不对？打开来看，那哥哥就把它打开来看，哇，竟然发现里面是一个钱包。他说哇，他打开一下里面塞满了钱。他就跟他讲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他就跟哥哥讲说，这是我一年以来我所有的积蓄。他哥哥听了更是一头雾水了，他说那你把这些积蓄你都给我了，你都没有留一点点让你自己使用吗？他说没有。然后这位弟弟就跟他哥哥说，哥哥，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父亲了，这些金钱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看重的是我们兄弟两个人的感情。哇，当他讲了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就抱在一起哭成一团。这是何等感人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弟弟本身他看重关系胜过物质的价值，就因为这个样子，他们的兄弟的感情，他们的家庭关系就蒙受祝福，阿妹吗？我想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们的神他是非常愿意看，让我们能够看重关系的价值胜过其他的层面的。神不只喜欢看到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他更愿意来大大来祝福我们。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就是亚伯兰还有他的侄子罗德的故事。亚伯兰有一次带着他的这个妻子还有他的侄子罗德，就离开了埃及，然后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在伯利恒还有埃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小的一个平原，就在那个地方。因为亚伯兰还有他的侄子罗德，他们的产业非常多，再加上说他们两边的这些财产，这些牧羊人经常是怎么样吵架，为着牧草，为着牧场，这样的吵架。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亚伯兰说不行不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真的是关系会破坏掉，我们必须要分开，我们必须要个人去选择一个适当的居住的地方。你知道吗？亚伯兰他是当大伯的人哦，他其实可以有权利来事先做选择，但是呢， 亚伯兰，即使说他不止自己本身不运用他的权柄，他也可以用冲天的啊，也可以用柴拳的啊，对不对？起码还有一半的可能性，他可以优先来选择。可是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说让他的侄子先来做选择，他就选择那个侄子所选完的剩下的部分。有时他就找个机会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就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跟他说，哎，罗德啊，你我不可相争哦，你的牧羊人也跟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哦，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啊。说完之后，然后又亚伯兰又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地方，跟他讲说，亚伯兰跟他的侄子讲说，遍地都在你的眼前，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这个小子啊，他听了之后，竟然没有说尊重他的大伯一下，不是的，他马上观看，到处观看，把那个最好的一个地方选去了。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就在约旦河还有一个叫索尔，这个整片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圣经怎么来形容那个地方？圣经形容那个地方就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就像伊甸一样，那么样的一个漂亮的地方，他就是把它选去了。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就让我想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是读教会学校，然后我们是住在宿舍里面，每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定都要先唱谢饭歌，唱完的时候才来吃饭。然后我们一桌是六个人，有一次我们在坐下去的时候都还没有唱谢饭歌，其中我们那一桌有一位同学，他就把他的筷子，放在一块最肥的最瘦的而且最大的那个肉上面，就放这样子。当我们唱完歌的时候，那一块肉不见了，肉不见了，你知道吗？我们看的所有的人都傻眼了。更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位同学，他是我们那一桌里面长得最胖的最壮的最不需要的，还没吗，最不需要那一块肉的。跟你隔壁讲说千万不要学他哦，你知道吗？亚伯兰跟罗德分土地的这整个过程神都看在眼里，但是神一点都不动声色，只等到罗德他离开了以后，我们的神就插手了，我们的神就进来了。你看我们的神他怎么说，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去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跟你哥哥讲说，亚伯兰赚翻了啊！真的是赚翻的，你知道吗？亚伯兰为什么能够蒙受这么大的一个福气，乃是因为他看重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之间的关系，乃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宽宏大量。你知道听过一句俗语吗？他说你的度量有多大，你的福气就有多大。阿们吗？就看到这么一个情形的时候，神就来祝福他。你知道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继续来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当时候罗德他所选的那一块像耶和华的园子那么漂亮那么好的一块土地，其中有两个城市叫做索多玛还有厄摩拉，这两个城市里面，后来这两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罪大恶极了，做出非常不好的事情，导致于神最后用硫磺火来把它灭掉。你知道当他要灭这两个城市的时候，罗德还在里面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罗德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乃是因为神看到他的大伯亚伯兰的勤奋上，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父罗德所住的城的时候，他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的。各位，你曾经想过吗？当你愿意珍惜关系，爱人如己的时候，神会因着你的缘故，也让别人蒙受祝福吗？阿们。首先，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今天不晓得有多少人的关系是毁于金钱上，不晓得有多少的家庭原本兄弟姐妹当中是非常的和睦的，但是为着分家产的原因，导致于大家伤得和气，甚至于在家里面看不到的，必须要到法庭上才能够见到的，而且是甚至是互相的这个残杀，造成许多人伦的悲剧的。各位，今天或许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许你现在正面对这样的一个困扰，好不好？我提醒你，好不好？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位做弟弟的人怎么告诉他的哥哥：我看中的是我们兄弟俩的情感。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亚伯兰怎么告诉他的侄子罗德的。一起来，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啊。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的向左。各位，如果你愿意这样行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可以跟你打八票，你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福杯满溢，你也会体会到什么叫做众人因你得福。阿妹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怎么样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第四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要有行动，活出生命的果效，这样就能够使众人因我们能够来得福。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雅各书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各位，我们不是也经常听说所谓的光说不练吗？也就是你只有空谈，但是你没有实际的行动的时候，你永远就没有办法活出美好，你永远就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圣经非常强调有信心的行动。今天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说，一起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们的地方去。请你们把讲义当中的去这个字把它圈起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当中，耶稣怎么说？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请你们把去这个字也把它圈起来好吗？请你跟隔壁说，这就是蒙福的关键。关键就在于去，关键就在于行动。大使命需要行动的，这也正是我们荆棘教会最强调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断的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接受装备跑垒包，目的就是通过这些装备之后，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我们能够去开外展小组，我们能够把福音让更多人知道，介绍我们的耶稣，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让更多人也能够有机会能够得到这样的永远的福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鼓励我们必须要有小组生活。跟你隔壁说，要有小组生活。为什么要小组生活？因为在小组生活当中，你就能够学习怎么样把信仰的东西实际应用在你的生活上。你从小组生活当中，你才能够学习怎么样实际的去关爱别人。阿们吗？就好像今天你在小组当中，你看到有某一个小组员生病的时候，你不只是在为他祷告而已啊，跟你隔壁说，单单祷告不够的，你要打个电话给他可以吗？打个电话关心他。如果你知道他在住院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去医院看他一下？这个就是实际的关心。或是你可以看到说，你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边住院的时候，他家里有很多事情需要帮忙，你能不能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东西，我能够帮什么忙吗？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你就把你的祝福就把它放在他的身上，你就让他能够得到蒙福的，而且你的生命也能够发挥果效的。在我的服事的经验当中，我越来越觉得领受祝福还有使人蒙福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采取观望的态度，不去参与，也不是付出行动的。圣经所罗门王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而迟迟不付出实际的行动的时候，那么你就得指望会有好的收成。阿妹吗？你一定要付出行动，你才能够有好的收成的。的确，付出行动许多时候需要要求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安全领域哦，许多时候要求我们要冒一些险哦。然而，除非你愿意跨出这样的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否则你不可能活出生命的果效，你也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阿妹吗？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我相信并宣告，当你愿意遵循今天的信息当中所讲的、所提醒的这些时候，你的生命将会成为许多人极大的祝福，好不好？那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提醒的这几点，一起来，让神居首位，尊主为大，见证神的大能和恩典，爱人如己，付出实际的行动，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知道耶稣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普遍性的呼召，也有他的个别的呼召。今天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发挥我们生命的果效，让更多人因着我们能够来蒙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随时都让神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等等的层面来居首位，让我们能够不断来见证神的大能和恩典，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因为看重珍惜关系，能够爱人如己，也能够真的付出实际的行动去做关爱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基督来，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活出基督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遵循神对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非常喜欢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可是你跟神的关系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确定。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好不好？这时候请你给神一个机会，好不好？这个时候牧师要对你为你来做一个带领，做一个祷告，请你跟着牧师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要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完全掌权，带领我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对，如果你刚跟我做婚礼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神确立一个关系，你可以享受在主里面一切神对你的应许。好吗？这个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